So I will fix my sleep schedule tonight. Oh, I might. Oh, I'll try. But now I just need to wipe.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吐司飞咖，一档老同学云咖啡的聊天节目，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我是小崔，
我是小石，
我是布布。今天就我们三个人，
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又是我们三只。
对，今天是一个周日的早晨9点钟。
不过这个时间才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最切题的一个录音的一个时间。以前那种什么周末什么晚上录什么咖啡，感觉就是睁眼说瞎话。
对，因为今天就是我们三个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区，所以就终于可以在一个很正常的时间。
我们已经不追求了同一个空间录音了，只要是同一个时区，我们已经非常感恩了。
真的，难得的。
所以既然今天这么的切题，我们就聊一聊有关周末的话题好。
可以。
好呀。
嗯。
所以你们今天早上都是几点起来的？
今天。
从我开始嘛，我起的最早。
你先讲你的事情好了。
为什么呢？
最近因为有一些个人的原因，所以我就是从加拿大来到了菲律宾，然后
回到了亚洲。
对。
哇哦，欢迎。
就是菲律宾呢，就是跟北京是一个，就是一个时区，就是东八区。所以呢，我从就是加拿大西岸过来，就是回到北京时区呢，我整个就是有一时差嘛。所以今天早上
是多少小时的时差呀？
现在是因为就是今天是从夏令时换冬令时，所以我出发的时候，是14个小时时差。可是如果你现在去加拿大的话是15个小时时差。就正好是周六。
这么久，哎，我都已经每次我都算不清。我之前算我们录音时间，我都是靠那个 iPhone 的选了，我把我们三个所在的时区都放在上面。
我就是看着那个时区我都算不准，每次都算错。所以我们每次录音时候小时都是那种。就是很性感的声音啊，就是因为他真的刚起床，7点大概。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录音时间好像一直都是这个时段，可是之前就是你们可能是晚上嘛，
对，
然后我所以今天因为时差的原因嘛，所以4点就起来了，然后感受了一下天还没亮的时候的。就是也不能说是田园风光吧，但到处都是鸡叫蛙鸣。
所以你出门了吗？
就刚才出去了，就是我现在在这。
你可能真的比鸡起的还早。
对，就比鸡起的还早。而且就是真的特别多鸡，就是比如说一家的鸡在就是刚叫，然后就是大概有10只鸡就是在山谷里面回荡，就是一起在回应，所以整个就是
大合唱，对吗？
大合唱，好像每一家都有鸡。当然呢，我第一次来菲律宾，所以可能有一些就是偏见，就是不是很了解，没有看清楚整个的全貌。但是我现在看起来真的鸡很多，所以一大早就到处是鸡叫，而且那种就是大合唱、二重唱、三重唱、十重唱那种感觉。对，
那你这种处理时差的方式，好像就是最惨的那种，
就是
早上凌晨3点、4点起床，这样你接下来几天可能都会这样的。
对，就是任其自然的那种处理方式，属于摆烂吧。就是
你有吃一些什么褪黑素之类的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还真的带了，但是我想想还是没吃，因为我毕竟只来几天嘛，所以我如果真的调回来，我再回去调回去，其实整个有点混乱。
还不如不调了，
还不如就这样好了，就是困就睡，不困就起来。对，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密切的行程要做嘛，对吧？这一次。
对，就是除了
放松
休假，相当
其实也不算休，也算是半休假吧，因为可能还是要工作，有点远程工作的那种感觉。对，
感觉疫情之后大家都是在各种地方工作。
对，小石刚连上线的时候跟我们说他刚工作了一阵，我们很吃惊。
对，因为对，不好意思，刚才
我说这才几点啊，刚工作
已经工作很久了呢。
哇，
刚把 email 发完。对，
天哪，
就是一种表现出一种很忙碌的状态，其实就是八点半才开始工作，工作到9:05。因为在之前我们刚出门，就是逛了一下市区。哎，我刚才我说我在这个地方叫宿雾嘛，就逛了一下这个城市的。
哎，我不知道哎，其实我不太了解菲律宾的城市。
对，我也是。
菲律宾大家如果提几个菲律宾的地名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是马尼拉，就是首都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薄荷岛的地方，你没有听过吗？
不知道哎，
这名字听起来很可爱。
长什么？还有就薄荷岛，就是我记得就是我之前在上海住的时候就知道很多人去玩。就这个宿雾呢，就是在这个薄荷岛旁边，所以如果真的从国内出发来薄荷岛的话，可能真的要搭飞机直接搭到宿雾。然后从宿雾坐船啊什么去那个薄荷岛，但是我现在还是不懂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瞎聊，可能给大家错误的一个指导。所以你真的要去薄荷岛
的
话，
听众也没有菲律宾人，
对，就是真的去薄荷岛的话，还是请就是自己查清楚到底怎么去，不要听我。
没事，你放心，现在没有多少人能跑出去玩。
对，能在外面玩的估计也回来打不到我们。
对，
那你今天有去市区吃什么早餐什么吗？菲律宾人有像中国人一样早上要吃个什么早餐？
没有，我们今天就是在家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出去的时候，今天是周日早上嘛，所以就是很多人在做礼拜。好多人在做礼拜啊，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就是有点像我在东北的时候那种家里能找早事儿的感觉。就特别都是就是农贸市
有生活气息是吗？
哎，那不是蛮好的吗？
对，
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去过这种早市了。
对啊，
就我觉得在东北都不多了，就是那种很脏很乱，就是你去就是去海鲜区就特别大的味道的那种早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刚才我走了一圈，就是这种感觉。
早市就是就要那样啊。那如果干净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超市呢？
但是我就是昨天刚到嘛，我还不没有看到其他超市，所以那个就是我现在刚看见的地方。但我肯定是有别的超市啦，这边很多那种大型商场。
当然，
哎，你刚刚说到处都是鸡叫，所以他们那边的住宅都是就是独门独户带小院的那种，所以有养动物。
就是我觉得是我朋友家这个区是都是这样的。可能也有一些，但我觉得不是那种多层住宅或者高层住宅的感觉，就是很多这种都是自己家有一个独立 的感觉，不管是有的豪宅还是一般的，就是但都是有一个都是自己独立的好像。但是我又是瞎说了，因为我就是刚来半天不到。
半天不到。
昨天刚到，今天就开始介绍本地的这些风土人情了。
虽然昨天刚到，但你凌晨4点就出去调研，你就真是
对
老师的身份又上升了。
不过真的挺兴奋吧，就是好久没有去新的国家了，就是我以前虽然在新加坡住，但我没有来过菲律宾。
你跟我们两个说不是有点刺激我们吗？
我恨不得现在买张票就飞去你那儿跟你一起玩。
真的，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想要了解一些国外的一些风土人情，都要通过一些朋友的口耳相传才能知道了。
通过朋友的瞎说，
你亲自去感受了。对，
就是即使是你瞎说，我们也很向往，好吗？
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如果自己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因为就因为我朋友是骑摩托车带我玩。所以如果没有摩托车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就是在城市里穿行，就真的走的话还挺大的。
我好像有听说确实什么菲律宾啊泰国呀、这些地方他们主要交通工具都是摩托。
对，就是常住的话肯定还是骑摩托最方便。
I just need some coffee in the morning, no sugar or tea, cause I can feel my eyelids falling, trying to sleep. But if I take a sip of caffeine, surely I'll be awake until the evening, until we go back to sleep.
哎，那你今天是因为时差起得比较早，平时的周末呢，你也会早起吗？
怎么感觉像变成对我的采访，大家要不都聊一下。但我也可以先说一下我，
你先说好像说完嘛。
对，那我一下说完吧。就是我觉得是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回事，就是你周末就是一定会不管前一天几点睡，我周末早上一定会在平时就是该醒的时候就自然醒，就闹钟响就会醒，然后
对
不是两点睡我还是七点半就会醒，不是七点二十八分闹钟七点半，但我七点二十八就会醒。嗯，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强行再次入睡，
嗯，
但其实睡得也不是很好，其实不如就起来了，但有那种
真的
就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好不容易周末了我凭什么就是睡不着，不能睡个懒觉的，然后强行入睡了可是还是睡不好。
就你就是我的嘴替。
对对对对，嗯，你们也这样吗？
我也是，因为我有很多次比如说就是这一周真的觉得好累，然后周末可以休息了，那我就想嗯，那就大睡一下吧，我就预期自己可能睡到十点十一点就睁开眼就吃午饭那种。然而每每一睁开眼睛就是在我闹钟响之前，就工作日的闹钟响之前，可能大概提前五分钟我就自然醒了，就是一种对自己很失望的感觉，就一个周末明明那么的美好，结果一睁开眼睛就是确实以这种失望的情绪来迎接。
对，真的，
就真的很影响心情。
就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吗？睡懒觉都睡不了吗？
对呀，啊，从小被妈妈骂到大的事情，竟然自己不会了，
太逗了你们。其实，但是我其实跟你们也差不多，因为我的闹钟就是周一到周五嘛，周六就全部都关闭。但是呢我往往也是会在就是我平时闹钟的那个时间七点半左右就会醒过来，偶尔因为睡得稍微晚一点我可能会坚持到八点，但是像今天我就是大概七点四十多就醒了。
嗯
嗯
嗯，
就有的时候你醒了之后你硬睡其实反而更难受，我是觉得
就是睡眠起不到就休息的作用，就起来
就对就是凑时间。
我们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生物钟有点太准了，
就是有点太准了，就是周末明明把闹钟都关掉了但其实没有，因为你的生物人体的生物钟是你是关不掉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睡眠的生物钟就是一个七到八小时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就会在这个期间醒过来，如果满足了八小时我是一定会醒过来的，就很可悲。
其实八小时已经很长了，很标准的一个睡眠时间。
嗯，
八小时真的是标准时间吗？还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人家都说睡八小时，其实是不应该有这么久的，不需要这么久。
是吗？从小我都是睡十小时的呀。
对啊，小学的时候都睡了十小时以上好吗？
对，可是就对，我们今天又是，当然我们又没有做提前做研究，我在那边瞎聊。可是我真的听几个朋友，一些真的很注重睡眠管理的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你睡眠是有一个周期的嘛。
哎，这个我也有听过。
那个周期是不是对的八小时的？周期对的大概可能七个多小时、六个小时吧，可能。
对，就是你睡得长不如睡得巧，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你的睡眠周期，然后才会睡起来就会比较精神充沛。
嗯，对，我们当时睡眠那一期好像有聊到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睡个觉我还要自己掐着时间，要满足五个周期，我要起来了，我更增加我的焦虑，我更无法睡
五个周期。
对
呀，
累死。
哎，最近有人朋友推荐我，因为我。就是这个苹果的那个手表，就是不是可以就是监控你健康什么睡眠吗？
对对对。
然后我之前有用过一段时间小米手环，可是我就是很讨厌，我不想了解我睡眠到底好与不好。
我也不想，因为
我
觉得它就是打分数，为什么给自己的睡觉打个分数呢？
不好的话，我真的不是更焦虑更难过吗？更难受。可是有的人就不是这么想，因为他就很想了解自己，然后以。通过了解自己来提高自己，所以我就很佩服这一帮人，就是可以真的每天早上想，哦，我今天监控了一下我昨天睡眠，那我还哪一部分可以提高，然后我整个就是傻眼，就是啊。
不过有的时候明明睡起来觉得哇睡得很爽，然后一看分数不及格，你就觉得哎，是我的认知发生问题吗？明明睡得很好，然后就会产生巨大的疑问。
嗯，但是我最近要插个题外话，就是我前几天。 就是因为也是受这个朋友的影响，就是我就做了一个检测，就是了解自己的检测，就是他就是他了解你的心肺功能，比如说他测试就是让你在一个跑步机上疯狂的跑，然后保持一个速度，然后但他可能会一直提高那个倾斜的角度，直至你跑不动了为止，就是失败为止。然后他就会同时会测你的呼吸，呼入呼出的那种空气和二氧化碳，然后以及监测你的心肺，就心率，然后了解你自己的就是训练的那个区间。对，我刚测完这个测试，就是我本来就是不想测这种东西，可是也是同一个朋友嘛，就是比较就是通过了解自己来提高自己的这种这个逻辑，所以我想那我就跟人一起测一下吧，但我还没有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现在就感觉确实可能真的有点帮助，因为如果就像如果大家都说科学的训练科学的睡眠，可能你真的想提高的话，在你可能自己就是自己想提高，可能你可能提高一定水平之后，你之后你真的可能需要科学了解自己，才能真正就是再进一步吧，所以我现在
我也很理解，
对，也很理解，所以我最近有点接受这个苹果手表这个概念了，因为我之前
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要勉强自己，就是因为人生当然有很多就是标准，大家都知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会变得更好，但其实
对
人生就是过一个大概。就是你不要勉强自己，
就是我们就活得很痛。
小崔的名言：人生就是过个大概，
就是活个大概，不然呢
放过自己。
就是、以人生以人的那个年纪，就是能活的年纪，是完全不可能就是了解整个人生的道理的，你就只能活个大概。
哎呀，太悲观了，怎么办？
真的，我们在周日的清晨就在聊这种话题。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就是有这种强烈的意愿了解自己然后提高自己的话，那当然就去做啊，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你就去做，如果你不是这种人的话那就不要去因为别人去做然后而勉强
啊，对的
对,
对，所以你们这个周末都是怎么安排的呀，是就是要出门还是说在家待着呢，
你先说呗，不不
我呀
自问自答
真的要自问自答吗，我昨天有出门，因为昨天有一个朋友过生日，所以中午就去一起，他约了几个人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下午喝了个下午茶，之后我就回家了。然后今天我就没有什么安排，我就打算在家宅一宅，收拾收拾，因为我可能下个月要搬家，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要先收拾起来吧。然后我其他的平时的周末也都是大概就是一天会约人，然后一天时间留给自己。如果遇到就是比如说这周工作很累，我可能是周末就真的是很想自己休息一下，就不会安排太多的事情。
感觉我跟布布比较像，就是我也基本上是两天嘛，一天就是肯定是宅在家里，然后一天就是出门，但我两天可能都没有约人，这样算不算两天都留给了自己，只不过有一天要出门去感受一下人类的气息
所以就是像我们上次聊那个十六型人格的时候也说，虽然我们都是一样的 NFG， 但是我就是那个内倾的指数来看的话，我可能比你要外向一些。
你比我外向太多了吧？我觉得。
然后会，我还是会出门约朋友见个面。你可能只就是出门感受一下人类气息。
真的，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出门这一天，可能大概就是早上起来去上一个什么有氧课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带着我的电脑，上完课之后就找一家餐厅吃点东西，然后再找一个咖啡店，可能。上一会儿自习，就是在人类的环境里上一会儿自习。
妈呀，上自习这件事情我多少年都没做过了。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
这个、
就是我有的时候想在，那我无法定义这个行为是什么呀？因为我没有在工作，我就可能是在摸鱼。
那你在干嘛呢？
就可能比如说剪辑一会儿我们的音频呀，或者是情绪书写呀，或者就整理一下最近要做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我就统称它为上自习，就到外面找一个空间上自习。当然我留在家里那一天可能就是要给 打扫一些家里的卫生什么的。像昨天我就把冰箱断电，整个把冰箱里面重新清理了一下。就你虽然每周都打扫卫生，但有一些东西它是会累积一些脏污的东西的，所以可能隔几周就会对某一个部分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理吧。嗯，
果然勤劳的小崔。那小时呢？
我的话，我其实有的时候，这我没有一个，我之前是有，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是有固定周末的，可是现在就感觉没有固定周末，就是
什么叫固定周末？
就是固定节目，就以前呢、啊，就是我可能周末我想聊过，就周末一定会就是，自己去看个电影，然后在外面吃个饭，然后可能去海边走一走一走，就是每一周末都有这个行程。可是我现在就感觉有的时候我尽量会保证一周会有一天就是自己在家里的时间，可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可能两天都在家，因为工作，因为要工作，就是在家工作很久，然后再就是两天可能都跟朋友就是去了一下，就是没有真的。这么一说的话我确实应该反思一下。
哎，因为你和我们两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很明确的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然后周末是休息，但你现在因为你的工作性质好像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开啊。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说我现在每一周教一门课，然后这一门课就是三个小时，然后可能偶尔会跟学生约单独见面，可是真的上课时间就三个小时，而且是就是在周三的晚上六点到九点，所以就看起来我这一周就是这个人怎么一周只能工作三个小时嘛？那其实就是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感觉随时都在工作吧。尤其十月份的时候
是要备课这种吗？
对，备课啊，然后再写一些什么科研基金申请啊什么，所以就是
肯定还有一些研究工作啊。
对，周末的时候一直在加班。所以我就比较忙，十月份反而好了一点，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买菜什么习惯，就是我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或者周五晚上或者周六白天的时候一定要去一趟大型的采购，就是采购接下来一周的食物，因为我。
这可能就是比较
北美
对，
就是美国那边的生活方式。
像我们想去就去啊，
对，你们就楼下可能有吧。然后我之前住的地方楼下也有。
不，我都是
手机定下直接到
之类的，直接下单。
对，那我可能就是因为这边北美也是有，就是帮你去采购，就是他可能像一个人，然后他那个人帮你去买你想跑腿的活，就是服务，不是那个东西变得很贵。本来最近就是物价飞涨，东西觉得很贵，然后结果那个东西更贵，然后还有一些服务费什么的，所以我现在也就是很少用那种服务。然后我自己就会跟，因为我自己也不开车啊，没车，所以我就要需要蹭朋友的车，然后一起去超市，然后去超市就要大型购物一番，就是你可能因为那个 Costco 中文叫什么来着，上海有是不是叫
就叫 Costco
有中文吧，因为
可能有吧，他注册的时候会有，但大家还是叫英文
叫 Costco。 然后去 Costco 大家买一堆什么肉啊菜啊什么的，然后转身要再去一趟沃尔玛，然后沃尔玛里面有一些就是更便宜的东西，然后沃尔玛旁边就是中
哦，还要跑两个超市，
我也会跑两
个，
我会跑两个哎。
沃尔玛旁边是华人超市，然后在我们加拿大就大，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大统华，然后里面就是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有，还有亚洲什么东西都有。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我们想买一些特殊的菜，什么小白菜啊、上海青啊这些，就肯有的超市也有这些东西啊。但是如果你想买全的，就肯定还是要去一趟大统华。所以一个礼拜可能会去了两到三个超市，但是就是大型买跑一趟。对，所以这个是周末的基本固定节目了。
像我生活的范围就是也是有一个廉价超市，然后有一个正常超市。我通常的行程都是会先去廉价超市，就是把我想买的东西先买掉，比如说一些零食什么的，我对零食其实没有什么追求，吃啥都行，所以我就会看哪些有打折的东西我就买一买，然后廉价超市买完了之后我才会去正常的超市补充我没有买到的东西。
对，大家都是这样啊，就是先去便宜的，然后没有再说啊，没有，那只能还是得买，就再去。
对对，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廉价超市就可以解决
了。这么一说，我的生活里好像没有逛超市这一项活动。
你是很讨厌逛超市吗？
我不讨厌，但是我住的周围没有这样很便利的这种超市。
嗯，
就是所以我然后呢，我旁边小区附近当然是有那种菜场的，可是菜场的时间平日我肯定是赶不上的。
嗯，
周末有时候呢我又不想去，或者是约朋友在外面，所以我一般就是要买这些东西都是手机 app 下单。
可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些包装好的食物啊，就是这些你手机下单就算了，可是比如你我想去买一些什么肉啊什么的，你我不亲眼看过我真的没法买啊，就让人家直接送来那种，就是肯定是要自己挑过啊。我有这种感觉，
其实还可以，因为像你去过这个超市的实体店，你之前买过的话之后就是可以在手机上下单的，因为品质其实还比较稳定，
基本比较
对，而且我觉得国内现在这些买菜的 APP 都做的比较好吧。它上面就是同一种肉，比如说比如说那个什么五花肉，它也会有不同厂家的，然后照片呀什么都拍的很好。
我觉得这种超市只要量走的大，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鲜度的问题，因为它每天都会卖很多嘛。
嗯，
对。
哎，我自己还是蛮担心这个，因为有比如说我一个人住嘛，我去 Costco 买了点东西，那我就要买那个最新鲜的那一个，才能保证就是在我吃完。
对，因为你要吃很久。
对
啊，
对，
因为它那个量太大了。
嗯，
这么说来，感觉国内的这些东西还是挺方便的。
国内
真的是很
方
便
啊。对啊，
就你平时生活在上海，你没有感觉？像之前我是出了一个半个月以上的那个差嘛。就我待在那个地方，你会明显感到生活就是便利度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嗯，
哎，尤其前段时间一直是夏秋，就是那种感觉天气还不错嘛。我刚从加我前天从加拿大走的，就是已经下那个我觉得就是暴风雪，就是下超大的雪，然后整个阳台全雪，
还能飞，
因为。所以
前天下暴风雪，
对，雪都很厚，所以下这样的雪之后真的没法出门，即便除非超市在我家对面，不然我真的就没有办法。
嗯，开车也不方便。
对，
就东北人都睡觉都很早，那外面下大雪出去干嘛呢？
对，而且下大雪，哎呀，怎么说呢，我以前觉得下雪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一看下雪我就觉得很恐怖，就是啊，天哪，我的生活本来已经很不便利了，现在是更不便利。真的就是更不便利。而且就化雪的时候满街都是那个雪的那个叫雪泥。
对。
雪泥就是它温度不够低的时候就是那种雪泥。
就是它地表温度比较高，然后就会导致这样。
就是黑雪，黑雪泥，就是你感觉哪都走不了，就只能就是打 Uber 啊什么优步，对。
所以你在加拿大基本上也没有周末，如果真的是冬天下雪的话。
真的如果下雪的话我就只能困在家里，我真的不知道能干嘛。因为
冬天肯定会下雪的呀。
因为我就现在整个人就是完全没有就是适应那个生活的那个方式，说实在的。就是如果真的大家喜欢滑雪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下雪不是最开心的事情吗？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生活便利度就直接就是腰斩。所以
哎，我觉得就像我觉得人其实是有分这种就是城市型人或者是这种比较乡村型人，我觉得你完全是一个城市型人，所以你去加拿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挑战的。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朋友都在取笑我，就是比较取笑我，就是调侃说
出家，
就是，没有，我在加拿大现在想尝试就是复刻就是新加坡的生活，就是我现在就是
不可能啊，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
事情，然后就想住在楼下就是超最方便的地方，可是即便我家楼下什么都超市可能要走三个四个街区，可是就是有很多吃的夜店啊什么，可是那个便利度就还是就跟亚洲完全不是一个程度的，
因为它完全是不同的城市模式。
对，
那
when waiting water's boiling half asleep I'm swaying left and right。那你们最近周末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吗？
没有。
没有。
这个提纲真的，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是回想了一下，好像没有哎。我的周末真的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就除了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下午去了一个咖啡店以外，我真的想不起来。而且那个东西上一次
我也是想，
我也不好意思再聊
那一次。
我也不好意思再聊。
我就觉得那天好像我们真的还过得蛮悠闲的，聊得很开心，从下午茶一直聊到晚餐。
真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多约，明明都在一个城市，然后
这有啥可聊的？这有啥？
好多哦。
对啊，就每周见面，其实你还是有发生不同的事啊。但我们不能每周见面了，就是你。
嗯，
可能
我觉得如果一周见一次的话，真的就是有很多可以聊的事情。
嗯，
其实你们住的还挺远的吧？你们在哪里见啊？
我们三个的中心点是新天地。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最后找出了这样一个点，
啊，
就是我们每个人过去大概都要40分钟吧。
差不多。 嗯，
嗯，
就从出门到走进家店铺大概就40分钟左右。
OK， 40分钟还合理吧？上海感觉还行。
对的，
我觉得都还好啊。上海的交通便利程度应该都不会时间太长。
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就是蛮喜欢就是陕西南路那一片，所以经常有。
我也比较喜欢那片，
就是什么环贸那里，就是感觉现在是环贸还是最舒服的，是不是？
还不错，那这不就是我天天的生活范围吗？我都。
他不想去他上班的地方逛街，
啊，对对对，
跟我不一样。
哦，
所以我周末一般不会想去公司附近的这一片地方。
可以理解呀。
哦，所以你真的是都市丽人呢。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以前我们都是周末还有40分钟，要坐40分钟的那个10号线才能过去。现在，
嗯，
你每天都是这样
的日子。你理解我的心情吧？就有一次我去那个徐姓女子的公司办一些事情，就我们两个公司有一些商务上的合作，然后我去完之后就时间很早，我就想下午自己开个小差，然后他就说你去旁边那个商场里喝一个什么咖啡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真的是从他的公司走出来拐一个弯就到了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商场，然后下面就是有各种连锁的那些市面上连锁的那些就是时髦的店，然后我就喝了咖啡，我就想
时髦的
店就是人家这是什么工作环境，
啊，
然后我是在什么地方工作，
就是
有心理落差，你知道吗？
杨浦这个感觉真的是一直都没变过。
哎，
你跑到五角场去，感觉这个跟人家不是一个那个一种都市的感觉。
对，但是那五角场明明也是市区的反方向，感觉就是越走越远，就有一种勉强的感觉。
对对对。
嗯，我觉得那一片可能还是就是大学氛围比较浓。就不太像是这种工作，
但是有一说一，就是疫情之后也没有什么大学氛围了，
嗯，
大家都在校园里
啊，也是啊。
嗯，我的话在加拿大还是蛮特别的一点，就是要进山，就是
进山，
对，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旁边就是落基山嘛，然后也有很多就是，
哦，
就是叫什么。hiking， 远足的步道，
嗯，
然后，
嗯，
每一周因为有很多很多这种地方，所以有些朋友就会他会就是有一些就是 APP 可以选什么啊，今天可以去哪，然后我们就会大概每一周之前天气好的时候都会约去一些地方。那目前去过的地方，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就是那个，比如说那种小的峡谷。啊，就是一个溪流冲出的峡谷嘛，然后它冬天的时候就会冻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小溪上沿那个小溪逆流而上走上去，这个我蛮有印象的。
听起来好心酸哦。
对，还有一些就是爬山，真的是爬。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的那个山，那个 APP 真的是，哦，那个 APP 有个插曲，因为最前段时间因为 APP 就是可能。对一些，他会把一些步道标出，就是简单、中、难度中、难度高，
嗯，
就是标出分级嘛，
嗯。
他可能真的有一个地方就是标错了，怎么样，造成几百个人困住。
啊！
但是我们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因为那上面就写哦，这是一个难度中等的一个步道。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说，
嗯，
我真的是连滚带爬才爬上去。 就是你个
陡，而且你卡在半山腰，你也退不回去了。
对对，那个陡峭程度真的就是，我就穿一个就是非常一般的鞋，你就更没法在上面就是真的站起来，就感觉整个人就是依附在那个山坡上，就在往上爬。
我有一次也是爬山去看现场，差点死在山上，我就是这种感觉，上不去，下不来，就是那种无助的那种感觉，我真的要报警，想报警又没有信号。
哎，对，还没有信号，就是其实蛮惨的，对，然后但风景呢，就是真的挺好的，可是这个风景呢，就是每一周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所以就可能也还行。对，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时候，意思的是就是可能遇见动物嘛。啊，就是目前我可能遇见过一次熊，但遇见熊呢，并不是我当时在缆车上看见熊在下面，就是刚好没有遇见，就没有遇见熊本人，就是面对面。对，
四目相对应该很害怕吧？
那动物园有什么区别呢？你在车上，然后它在下面。
对，就是但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熊出没的季节，就可能大家要结伴出行啊，因为熊也不是说要故意来欺负人，就是可能你比几个人在大声聊天，这熊也不会过来。所以也没有很危险，然后看见过麋鹿，就是那种很大脚的那种东西
哦，
看见过一般的鹿就是东北的狍子，
脚比较小的那种
狍子嘛，对，然后还有什么兔子啊什么就到处都是了，就是我目前没有看到，但我一直很想见到的东西是那个土拨鼠。
哦，我看过一个电影是那个土拨鼠，那很逗哎，
对。
可是现在入冬了，所以你也渐渐妥协了。
入冬了之后，也估计就是去的频率变少，但可能还会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漂流啊、划船啊之类的，就很多湖泊里面，大家
很多户外活动。
对啊，你这感觉都是跟大自然很亲近的活动。
对，就是非常不像我的活动，就是
因为你没得选，
你
不能说去看电影、逛街什么的，
我
只能妥协。
对，就是我以前可能一年做一两次这种事情，可是现在就是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金山。对，进山
哦， oh.
因为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对，就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进山。
以前可能大家说哦，周末在新加坡周末什么去一下那个什么海滩俱乐部 beach club 里面，然后躺一躺，晒太阳，然后就是吃个 brunch 这种活动。现在没有这种活动了，那就是
你可以去山上野餐啊，铺个小铺。
对，山上野餐啊，现在野餐就是那天。我其实对野餐有一些心理的想法，那天野餐我就是大家带些吃的嘛，然后我家卤了20个柴鱼蛋带过去，然后大家就是还挺 popular， 大家都挺想吃我做的柴鱼蛋，但就感觉
外国人是可以吃柴鱼蛋的吗？
但我一直你知道我一直想象中就是出门就你在山里漂流，然后飘下去，然后你就想象说啊，天哪，转角要一个卖烤肠，有卖柴蛋的多好。然后我就
觉得你的那个中国味又被激发出来，
然后我就自己带了那个柴蛋，但烤肠很难，柴蛋还是能做的。对，
哇，
你也可以啊，带几个肠到现场去烤，
现场烤
会不会被抓起来在森林里放火？
对，
太逗了。
我的天哪，
哎，
就是你卡在半山腰爬不上去的时候，背包里是10个茶叶蛋，
多好啊。但我其实一起去的朋友还是中国朋友比较多一点，其实大家蛮接受这个的，可是还是，
那肯定大家应该
是没有期待，就是我居然对山里野餐的那种期待，就是想法就是其实是茶叶蛋。
那他们是带什么吃的，什么三明治啊，就那种看起来很高级的
奶酪之类的。
不是，也不是，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在那个 Costco 里面不是有那个热狗吗？
啊，
我不知道上海这个热狗多少钱，就是1.5，就是在加拿大是1.5，带一个热狗和那个一杯水。哎，上海多少钱？上海有这个吗？
热狗我不知道，
注意，我也不知道哎。
对，就是我们可能是先去超市带1.5，一人买一个这个，然后带到山上去。
那不是都凉了吗？
便宜啊，
无所谓了。
对，还带些水果啊什么的，水果比较多一点。
哎，就我现在可能太久没有就是爬山呀这种活动了，我现在就听你这么描述，我还觉得挺美好的，
因为上海没有山。
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周末和朋友约着出去玩，就基本都是说，哎，约个咖啡吧。 然后就可能喝完咖啡在附近稍微走一走，压马路，就是都是这种活动，就
对，就重复重复再重复，
嗯，
就是你的都市丽人的活动啊。可是我们就是每一周上山的话，其实偶尔也想就是小资一下，可是那个整个那个啊、就是那个氛围，它就是一个户外的氛围、
嗯、
它就是根本就是做不到像上海那种说你在什么武康路的小路上走一走，然后说都是什么有梧桐啊什么的，不是就没有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到处都挺户外的，
嗯
嗯，可以能想象得到。我觉得我和布布也可以去什么森林公园去野餐之类的呀，
也可以。
这个季节不是还蛮适合的。
我倒是前天听同事提起，他这个周末就是几个小伙伴约了去太阳岛，好像在朱家角附近。那边就是也是一片就是算是休闲度假的、
嗯、
他们是去那里露营。
你还想露营啊？你的十一还没有被露营伤到吗？
不是，他不是要在那真的露营过夜的，他就是白天去在那边，可能就是像在户外野餐那种感觉嘛、
嗯、
我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听说那边
那种感觉也是那种都市丽人假装自己就是很喜欢户外，
是、
哦、然后去那边摆拍的感觉。
活动就是露营风靡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都是这种。还有那个什么飞盘活动就现在很火，嗯，就感觉又是回归这种比较复古的活动。
哎，我觉得我们可以改一改，不然每次都是什么咖啡啊吃饭啊就觉得好无聊。
嗯，真的应该有点体力消耗。
就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十一去完内蒙古，我当时心里隐隐的发誓再也不去户外了，但是最近感觉又想去。
人就是这样啊。
就是你们就是想去什么样的景点呢？就是那种又很自然，但是就是那种栈道是铺的就是特别马的很齐的，你们穿一个城市的旅游鞋就在里面走一圈。就这种地方。
对啊，不然呢、啊、
你
对啊，
你那么了解，
我不想手脚并用的爬上去。
连滚带爬的。
连滚带爬的是就是不可能。
因为那种我也是爬过的，我觉得我会死。
嗯。哎，你记得有一次来就是我们在东北来我家，然后我们就逃票。
哎，这可以说吗？那天我真的就是在发火的边缘。
就是
就是
就
本来我来讲我来
讲。
就是那是我们的本科毕业旅行，听起来就很
傻。你俩本科毕业旅行是去？
不是我们两个，就是还有一些还有两个其他我们当时我们班其他的男生，
对对对，
哦，都是东北那块是吗？
对，就也不是一个很正式的毕业旅行，反正就是毕业之后顺便去小时他家那边玩嘛。
就我们去很多不同的朋友家，对。
啊、
哦，然后有一个行程呢，就是我们要去一个山里的一个景区，那景区的票到底是有多贵我也记不得了，反正那天我们就是打算逃票。这可以播吗？
七十吧，蛮贵的那时候感觉。
哦、
嗯，可能吧，可能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没钱了，然后就是逃票，然后他作为一个当地人呢就把我们领到一个，说我知道有一个近路就是接上去就好，没有人查票，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走到了一个山的一个深处，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地方，他说就是这儿，我说哪儿，他就这儿往上爬，我说哪儿，他就是这儿，就是完全一个没有人工痕迹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地方，然后告诉我从这儿爬上去，然后我就难道要再从这儿爬吗？而且好像最后我们爬上去之后是到了景区的后门，还是要收票？
收票了吗？没有收票吧，最后真的没收。
没有收，但是后门就是还是要收票，然后我们还是就是怎么混进去了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记得。
反正那天大概状态的样子，就是为了省一个小钱，就感觉差点要上新闻，就是说几个学生去爬野山什么的。
真的，我那天就是真的很绝望，我人生大概有几个绝望的时刻，就是那个算一个。
天哪！
所以我就是爬山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点点被其他人毁了。I just need some coffee in the morning, sugar or tea, 'cause I can feel my eyelids falling, trying to sleep. But if I take a sip of caffeine, surely I'll be awake until the evening.
那天就是西瓜有提起来说，在他小时候 就是他记得都是一周单休的，然后到某个时候才是双休，你们有记得这个事儿吗？
就是95年的时候吧。
95年，那是我们才几岁啊？5、6岁，你能记？
就我上小学之后就已经是双休了。可是
对
呀、
啊，对西瓜是不是谎报年龄？
对呀、啊，西瓜这边就是拉我们下水，我们没有那么老，好吗？
我们没有这么老，我们就是一上学就是双休的。各位听众不要误会。
哎，可是我真的有记得，在我小学可能低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有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周六要上课，所以他说要放一个所谓的第二课堂在周六。第二课堂呢，就是一些兴趣班，比如说你可以报什么电子琴班、书法班、绘画班这种的。我记得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周六，但是只上半天，周六上午是上这些课的。
我们的兴趣班是周一的下午，小学的时候，然后周三的下午，我们当时叫小周末，就是周三下午是没有课的。
哦，那我们也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休假很完美，就是你周末休两天，然后上两天，然后再上半天休半天，然后又上两天就周五了。
你们周三下午没有课是可以直接放学回家？
我这是2点
直接放学啊，
下课好像。就是很
我们好像就是半天，真实的半天。
我记得我们每周三下午是什么少先队活动。
而以前小学真的是没什么课吧，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累。
嗯，
像以前小学的课，就是感觉印象中不用听讲也会啊，就是就什么就什么好讲的，是不是这种印象？有没有？还是我现在过于自信了？
我有一点这种印象，因为我小学成绩超好的，可能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们俩真是在这凡尔赛。
哎，不过这个双休这个事情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说94年以前是只有单休的、然后94年开始是大小周，就是一周单休一周双休、然后等到了95年才变成双休日的，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习以为常的双休日其实没有多少年。哎，
还真的是。哎，我现在就现在因为工作这个我还蛮习惯周末双休这件事的，而且我以为国内全国都是这样，但我上次因为去珠海我朋友那里，然后他就说其实广东很多城市，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 IT 行业啊这种的，他们都是大小周，一周六天、一周五天。对，因为他老公就是在一家公司就是这样。像我们应该是你们俩也是周末都能保证吧？
我觉得周末就一定是会有，但是周末也会有时候会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行业并不是有明确的就是周末会停工这种事情，就是他们应该就是一直都是在比如说工地都是在施工的，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尽量配合我们周末尽量不问我们问题、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对接的工作来做。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一周7天很平坦的平均的分在每一天的，但是非要却硬要套到就是那个周五那工作5天休息2天的这个就是工作时间里面，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挺乱套的我感觉。你要说有周末吧好像也有，但你要说周末一点工作也不做但也不太可能，就这种情况。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周末不要有任何工作上的事情来打扰我。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实就是很难达到嘛。
就是你们工作就是熟悉了之后，其实知道自己能判断哪个是紧急，哪个是不紧急的，其实你还是有点，怎么讲？就是
我觉得这个都是血泪的教训，就是刚工作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紧急的，就是感觉没了你不行。
对，
后来就会发现一切都是不急的，就是所有的时间点都是假的，你就不会再被骗了。
一切都是不急的，这确实是真的。除非
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急的事情，理论上
就有那么多事情卡，就是卡的那个点吗？真的很少吧。
很少很少。
那小时呢？
就是我的工作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休3天休4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别人说现在大家感觉都敢休3天，那我觉得我的生活也不会改变，因为我本来就是时间比较自由。比如我今天周五有事，
你也不是朝九晚五的生活。
对，如果今天周五有周五、周四、周三有事情，那我今天其实就可以做我的事情，然后之后我就把工作补上。其实一直我们这个，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是这种类型的，所以周休几日跟我来说基本无关。可是我就会，但我比较不希望就是把学生的 时间搞得特别难过，所以可能还是有点关系吧。就是我可能知道，比如这周是学校的那个秋假，所以我可能会作业留的稍微少一点，可能其实还是多少有点关。因为但我想聊的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在瑞士就是读读博嘛，然后瑞士之前就知道学校那边就是很多岗位是叫什么80%、70%、60%。就当时对这个概念可能就知道，做60%的话就是一周工作3天嘛，如果中80%一周工作4天嘛。其实当时这个概念理解就这个程度吧。可是我今年夏天不是去了趟瑞士嘛，然后我就是见到很多朋友真的在毕业之后全职的工作就是60%的工作。那他其实就是每一周上3天班然后休4天嘛。
对，
然后但他们的工资呢就是感觉可以完全支撑就是自己的生活，还能攒钱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真的觉得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现在每周办工作60%，虽然法律上来讲还是周休2日，可是很多人已经真正实现了周休4日，对吧？
对
而且
我还挺羡慕的，
不止一个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身边的就有3个这样搞的。比如说
不过我可能是比如说我可能是跪久了，就是我现在就是5天工作2天休息，如果真的说我一周只有3天上班然后4天休息，我觉得我可能我的人生是完全不同人生，就是你的工作日就你的休息的时间比重占大了，你可能会重新计划你其他的时间。
对啊，是其实是这样，如果你休息的时间多了，你可能会去发展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
就他们肯定是要做别的事情的，他们不是说这4天都是天天睡大觉什么的，就是
对
呀休息。
可能是会有其他的安排。
对，比如说其实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嘛，就是她觉得周休4日工作3天对她来说是最平衡的，因为需要带孩子。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其实就是在写一些什么论文啊什么写书啊什么的，就是他可能因为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想赚钱的话，那不如就工作5天嘛，那你的工资直接加40%，对不对啊？是这样算吗？不是，直接加，
是吧？
直接66%嘛，就是你本来是3天，现在加了2天，就是加了2/3，就是你工资加，你就赚更多钱嘛。可是真的他们就是有想别的事情做，所以就觉得这60%的工资已经是不错。所以就可以用这时间来发展别的事情。可是这个心态确实，我们如果真的让我做的话，我可能也需要调整，就是说那我干嘛就不工作5天呢，对不对？可以赚更
多
钱，多
挣点钱呢，
对
吧？ 对，我觉得这是心态的问题。
对，这个心态的问题，就像很多以前我一些会在一些小红书或者微博上看到有人介绍，就是说中国的同事在国外工作有的时候会被 HR 联络，就是说
太卷了，
你应该放假了。因为我同事，因为我之前那组同事也有，就是中国的同事 ，HR 真的会写信给你说，你现在还有20天假没有请，请你立刻请掉，
不要带坏办公室的风气。
对，但也没有这么想啦。可是就是为，就是真的有人不休假，但其实反过来说，就是休假他也不知道干啥，就是所以他也不休，就觉得上班也不错。可是真的，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现在说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一些兴趣爱好，这个时候我要用这个休假来做这个事儿。
因为可能在他们的眼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就是一个一小块。
对的，
但是其实工作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就其实还是占生活中比较大
的
部分。
可是他们也不是说没有工作狂，也有工作狂，可是就是更多元吧。但我们就
是比例的问题吧。
对，我们就是大部分人就是想，那我那工作5天呢，多赚点钱。
而且如果即使现在公司给我一个选择，就是你工作3天，然后拿现在60%的工资，或者是你先工作5天，拿现在完整的工资，我可能很难说，我可能还会选5天，说不定。
我觉得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吧。我之前不是在荷兰工作过一段时间嘛，当时我在的那一家公司也是个小公司了，里面大概就有2个人是选择做4休3的。然后这2个人呢情况不太一样，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同龄人，他呢就是一开始就跟公司有说他以后是要开自己的公司的，所以他在4天是为这个公司打工，然后比如说他每周5休，那周5连着周末这3天他可能是要为自己 未来的公司做一些事情，然后公司也是比较一个开明的态度，就觉得那这样对他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另外有一个同事呢，就像小石刚说的，就有小孩了，那他和他的老公就有算一笔账吧，就他们俩都是那个工作四天，但是休息的那天日子不一样，那这样他们俩就是每周工作日内就各有一天能够陪小孩，这样对于小孩来说比较好，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也会省下两天的请保姆的钱，所以也是比较平衡的。然后我当时就还挺羡慕的，因为可能当时我在公司刚进去嘛，然后主要做一些竞赛啊什么的，还蛮累的。我想说，如果我也能休三天的感觉是蛮好的。
在做美梦。
对，不过确实工资就会打折，所以这个从经济方面也要有个平衡。
可是真的休三天，让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周末的活动，去超市，然后进山，然后或者什么。约咖啡，如果真的休三天让你过这样的日子的话，你可能，
所以我说如果真的休假变长的话，就肯定不是现在的这种休假的方式了。
对，一定要就是有别的事情做的。
对啊，如果想想你现在有一个副业，假如我和小崔要去开咖啡店了，那我们做四天休三天就很合理的一个节奏了。
对对
对。是不是？
是，就是你那个那个时候就不能叫休假了，就是那四天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是另外一块时间，
灵活就
业，它不是休假，它不是休假呀、
啊。哦，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他因为在荷兰待毕业以后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待的那家公司其实是因为项目没有那么饱和，也是一家小公司嘛，老板就会跟员工谈说，就是你们就只工作四天，我支付你们80%的薪水。他大概有这样有半年多的时间，当时当然虽然对于他来说是老板要求的，但是后来他就跟我说休息三天和休息两天真的感觉很不一样，他感觉就是工作的那段时间自己的效率也会更高了。
嗯，
所以说不定也是一个变相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疫情之后嘛，因为很多学生现在都是居家上课的，然后比如说那种双职工的家庭，孩子在家上课，但是两个人都要去上班，他们就会就申请居家办公。我觉得我们的行业其实还是有可以居家办公的可能的，就比如说你一周有几天是可以居家办公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特别是现在行情这么的不好，其实有的是有一些公司的工作量并没有那么的多，那如果你选择居家办公的时间，在你的薪资上相应的也做一些折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接受的，我觉得
是的。哎呀，我们今天聊完才10点钟，
我们周末才刚刚开始，
对，就不知道干嘛，是不是才刚刚开始。
不是，我今天很多事啊，我要去上自习，我
要
去跳舞，我下午还要去跳舞，
我等下又进山，进菲律宾的山。
哇塞，
你承认吧，你就是喜欢爬山，真的是，
就是想维护都市人的形象，其实真的是身体已经做出了决定。
真的不要抗拒自己的内心，想爬就爬。
我今天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安排，但是我想休息到下午时候看一看，如果精力可以的话，说不定去游个泳吧，还是运动一下。
可以，
对，可以啊。
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时候也许也正好是周末的早晨，就可以想一想周末有什么安排，
边吃早餐然后放着我们的播客，反正也没什么内容，就是随便听一下。
对，10分钟没有听还可以接上。
对，随时可以加入的一个播客，然后这样40分钟你可能也。
其实我很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在什么时候听我们的播客。
我个人的话，我是喜欢在比如说洗漱啊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听播客。
我其实有时候是早上起来那一阵，
对，就是洗漱吃早
餐，早上起床到出门前，我就会就是打开小音响放着播客，就有一个声音好像一直陪着你做早上这一套事情。
所以我一般定时就是发布的时间都是早上7点，所以我自己内心隐隐希望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跟我一样是早上起床然后听播客洗漱吃饭这样。
可是你10点起来发现这3个小时并没有人听。
对，并没有人听。
可能大家早上都太忙了。
就是我们非要营造一个早起的人设吗？七点来，就是
我也不想营造，我倒希望自己能多睡一点，但是我就做不到。
哎，而且我有发现，其实我们每个周日发，但是一般这个播放量是在周一的时候才会有明显的增长。我怀疑大家经常都是在工作的之余听我们，
摸鱼的时候听吧，
对，
可以理解啊，
跟我一样，听着播客画的图。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周末愉快。
完全跑题的一期。
对，
拜
拜。
拜
拜。